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下，今天在座的有多少是已经信耶稣的，请你把手举一下。哦，还蛮多的，好像每次来的人就增加一些，那感谢主啊。呀，这次来看这些老弟兄啊，先生都老了，太太都年轻了就表示大家都很有长进。那么我今天是稍微有点弄不太清楚啊，因为最早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星期五晚上是传福音。哎，大家知道什么叫传福音吗？传福音就是把你当成不信的人。后来洪亮说我们还是以弟兄姐妹为主，不传福音。那什么叫做不传福音呢？不传福音就是把你当成信的人，这样听得懂吗？那我今天看还有蛮多人好像还不太认识耶稣，所以这个你觉得我们今天晚上是应该把你当成信的还是把你当成不信的？当成信的声音比较大。有没有人说我真的就是不信？哎呦，你不信什么？不信你们传的，我们传的到底是什么？你说我不信耶稣，不信耶稣什么？晓不晓得？哎，你对于你所不信的总要弄清楚是不信什么，要不然你怎么个不信法呢？是不是？我们一般想说，哎，我弄清楚我信的是什么。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尤其我们从中国来，对于我们不信的是什么根本就搞不清楚。你说我不信有一个神啊，好吗？你不信，但你不信有一个神跟有没有神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肯定没关系。这个你得搞清楚，这个你搞不清楚我们就麻烦了。我再说一次啊，你不信有神跟有没有神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只是你继续不信下去的话呢，你会不会找到他？会不会？不会。他会不会找到你？哎，他肯定找到你，你放心啊。要不然你今晚上不会坐在这，你今晚上坐在这就证明有神，他已经把你找到。你有没有想，还没出来的时候你想说，哎，我会到教会里面去跟一个那个啊，跟一个革命英雄一样，他唱歌唱得好激烈，是不是？哎，这个细节我跟你讲，那等候耶和华固然是不错，可是你唱歌的时候也稍微等等弟兄姐妹。哎，你等候耶和华越等越快，你以前没办法想象你会坐在这边听，是不是？至少还开始讨论，哎，觉得这东西呢或有道理或没道理，这个你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出于你的。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人的所谓信不信啊，那个分量是很小的。有多少人从小学的时候就信你会来美国？举手。你的信不信跟一个事情的真情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你一定要先弄清楚。那你说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信呢？你认为弄清楚了会不会让你信？你认为弄清楚会不会让你信？弄清楚了就不需要信，是用同意的，你知道吧？我同意耶稣，我同意上帝。哎，你同意上帝什么？这个信这个字不是我们发明的，信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信。什么叫做你们要信呢？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你做他的上帝，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哎，那你说什么东西弄不清楚呢？哎呀，理智弄不清楚，你的思辨弄不清楚，你没办法从这个起点到那个终点把这个事情都理干净。到现在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这样理干净，更不要说来理一理上帝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说中国历史理干净了没有？理干净了没有？哎，我们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理干净了没有？理了半天还是跟原来一样，差不了多少，是不是？我是从台湾来的，在座大部分可能是从国内来的。哎，我们对于这个国共的战争各有一本历史，你知道吗？对不对？咱们坐下来理理看，哎，理理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用思辨把它理清楚的。你真的理清楚，你也不嫁人了，你知道吗？你也不生孩子了，是不是？可是你理不清楚，可不可以做？可以。你理不清楚，可不可以信？可以。理不清楚，可不可以让上帝找到你？可以。上帝会不会找到你？上帝一定找到你，你放心。因为整个的事情，我们在跟大家传的，我问你说不信什么？其实不信的答案就是说，我不信有一件事情叫做神来找人。你之所以不信，就是因为你在找神找不到，你也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找到的会是神，他不知道，对不对？哎，我以前也和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哎，我们在台湾很迷信的，很多人都去拜这个关帝庙，拜了以后他说很灵啊，很灵就再拜，大家都去拜，但你搞到最后到底来的是关公是张飞是曹操是毛主席，你根本不知道，他灵就好。 这个还是那个黑猫白猫的问题。这东西你没办法再确定。什么叫做信？就是对于神来找人这件事情，这个大前提你信不信？你觉得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你看吧，你到现在没想过，是不是？你没想过你就说不信，不信，你不信什么？我跟你说，你不信什么？你不信神主动来找人这件事情，是不信这件事情。那今天给你讲清楚了，你说那我还没决定我信不信，对不对？哎，而且他怎么找的，我们都告诉你了。其实不是我们告诉你，是圣经告诉我。这怎么找人，神怎么找人这件事情，是神花了很大的功夫，很大的代价，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把它记载下来，然后到了时候真的应验，就是我们今天给你传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就这么大个教堂，你看看，那谁盖的？谁盖？美国政府盖？老头老太盖？他们老头老太盖什么不好？盖这么大个房子，干什么？干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神来找人，而且他们是被神所找到的一群人。很简单啊，你一旦被他找到，你就没有问题了。你还没有被他找到之前呢，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你那个问题跟他有没有来找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开头，这个起步点你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你每个礼拜五来聚会，礼拜天来听讲道，然后回家你说我不信，我不信，你还是不知道你不信什么。你我们在传的事情实际上跟这个圣经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我们不是给你传有神论无神论，它不是个论，是神真的做了事情了来找我们了，这是那件事情的记录，这个记录是可以用你亲身的体验去验证的。这样听明白了吗？是神真的曾经亲自来找人，用几千年的时间把它记录下来，说这件事情一定发生，它真的发生了，记录下来告诉你，让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去应验，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说你信不信。我跟你说，由不得你不信。我们在座刚才举手的这些人，有哪个生下来就是信主的啊？你哪个没信过进化论呢？哪个从前不是大反对派？你越反对将来越会传道，就跟我一样，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你小心一点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传福音把你当成不信的人就讲到这里，那剩下的时间把你当成信的人。因为他既然来找我们，他既然有话跟我们讲，那他到底讲的是什么话，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你得搞清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先从这个名词的定义开始啊。一般我们都会说基督徒分两种，你知道哪两种吗？男生跟女生。这个很好的分法，是不是？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个也不会啊。哎呀，呵呵，其实比较有学问的基督徒他就会跟你讲，哎，基督徒分两种，有一种叫做信徒，有一种叫做什么？门徒啊。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门徒是从门进来的，信徒呢窗子爬进来的。啊，这些词你要弄清楚了啊，因为整个神来找人呢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元啊、纪元啊、耶稣基督诞生，神把自己装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一个童女怀孕生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你可以去经历这件事情，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拿出一个决定啊，我们就暂时用这个决定这个字，其实不是很稳当，但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决定好了，是一个态度上的改变，那个东西叫做信。你把这大的事情当成可能的，那你主要要审查耶稣基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是不是真的钉了十字架，他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个钉十字架是不是真的与我有关系啊？这个是你应当注意审查的事情，不要漫天去问一些无聊的问题，你那个问题就算答了也不解决你问题，对不对？你必须知道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从这件事情上去审查，就和你在这边念博士啊做科研是一样的。你说我要做什么啊？我要研究这个遗传基因，好吧？那你怎么样？你从零开始吗？啊，还是你从别人做好的东西开始？你当然是从跟你指导教授做好的东西开始。你说我要学物理，你从零开始吗？你跟牛顿一样，是不是？啊，我们那有个弟兄，个子这么大，山东来的，他小儿子这么小，夫妇两个个儿好大，他小儿子就不长。我说儿子叫什么名字？他叫马顿。这个名字哪来的？他说有牛顿，当然应该有马顿，因为他姓马。你得注意神做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有一群人跟着他， 哎，这群人呐、啊，你觉得他是像我们一样的知识分子吗？还是这个贫下中农哪一种？贫下中农。那这老毛搞革命，他都有学问的，他都跟圣经学的，对不对？绝对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革命的一定是无产阶级，有产阶级他就不革命，对不对？既得利益者。当时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都已经亡国了，然后耶稣呼召了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哎，这个你要从南方沿海来才知道啊，南方沿海来的人请举手，浙江也算，嗯。打鱼的有什么特色你知道吗？他浑身上下都是鱼腥味，他的鞋子、他的衣服、他的手、他的甲，到处都是鱼盐味，那味道很腥的。你去买过虾米没有？小虾米、干虾米，你去闻闻那个味道，就那个味道。这些打鱼的有没有念过书啊？没念过书。这些人跟着耶稣啊，叫做什么？叫做什么？门徒。跟着耶稣一路走的人叫做门徒。那你认为这些贫下中农、这些无产阶级跟着耶稣，后来这些人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当初这个解放新中国那个党国元老，你几个名字你背得出来？背不出来了吧？哎，你们现在英文名字叫 Peter 的请举手。你家里有人叫 Peter， 你孩子也可以叫 Peter， 有没有？叫 John 的有没有？怎么现在都不流行叫 Jeremy 的有没有？生下来下明年都是叫 Jerry， 你看到这个 Peter 啊、 John 啊、 Matthew 啊、 Luke 啊，通通都是圣经里面出来的名字。尤其这个 Peter、 John、 Matthew 都是耶稣的门徒，女孩子就要叫 Mary、 Martha 啊，这些名字啊就到现在还是最 popular 的名字。你就知道那些打鱼的没有知识的人啊，后来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呢，被称为改变世界的12个人，完全没有知识的。哎，如果没有 Peter 没有这样，他们当初跟着耶稣，我跟你讲，这边的老头老太当年不会盖这么大的教堂，他们没有一个人的家比这个教会漂亮。可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教会里面连个像都没有，连个耶稣钉十字架都找不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明白吗？你都不明白，你说你不信，这未免有点太果断，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要往前讲了。基督徒分两种，一种叫做信徒，一种叫做门徒。门徒就是切身跟着耶稣，而且照着我刚才所讲的，你可以猜到，这些人不但改变了世界，耶稣也彻彻底底的怎么样，改变了这些人。那些人身上的改变是让你难以相信的。一个打鱼的老头会写出像约翰福音这样的东西，我跟你讲，洪亮都现在写不出来，一句都写不出来。打鱼的老头用希腊文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打鱼的老彼得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你要去读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不但他们改变了世界，这些人完全被耶稣所改变。哎，刚才举手信耶稣的请你再举一次。哎哎，你举手信耶稣，可是你没有被耶稣所改变的，请你举手好不好？你还没被改变啊！我想你是客气。没有一个人遇见耶稣不会改变的。我们孩子生的比较晚，我这个女儿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跟我们讲啊，你这个女儿一定会改变你，让我变坏，让我变胖，是不是？小孩子生下来会变胖，爸爸会变胖，为什么？吃不完的东西你会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你就变成一种恶习，你简直就是没办法不这样吃下去，你知道意思吗？很难受。我一个女儿让我长差不多20磅，但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是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做耶稣的门徒跟从他？就是他把你这个人彻头彻尾的改变。你进来的时候，你信的时候，跟你到最后见他的时候，你已经是完全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但是你必须不能只做一个什么信徒。信徒就是你问他你信不信，他说我或者信或者有的时候不信，什么他都答不出来，那个叫信徒啊。门徒是什么？他不断的认识耶稣，他不断的认识自己，他不断的经历到这个改变，神不断的制作他、使用他，那个叫做门徒。这边会有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他立志做门徒，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啊，但是他们立志做门徒。但是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门徒也有两种， 啊，门徒也有两种，啊，这个你没听过吧？一个叫前门，一个叫后门。哎，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聚会不发圣经，不带圣经的？有时候有是吧？
随时都有，
随时都有。那请你发一下，好不好？请你发一下啊。就马太福音第七章，哎，这是一段很出名的话。哎，有的时候这个啊，英文把它叫做什么 ？Sermon on the Mount， 在山上的教训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话，是耶稣基督对着来跟从他的门徒所讲。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最后一段，这最后一段怎么写的呢？从24节我先念给你听啊，你如果有圣经，你们自己找一找，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开头，从后面翻很快就到了。我想大概在你们的第八页第九页这样子啊，他在这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这个有人说圣经的话呢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啊？我觉得这句话稍微有点问题，稍微有点问题。为什么有点问题呢？他说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磐石上。啊，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沙土上。为什么？因为他房子会倒。哎，这个其实在美国呢是不太适用的。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太适用？因为我从德州来啊，德州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哪里最严重啊？北卡南卡最严重。北卡南卡为什么最严重？它靠海岸的地方有一个像弯出去的这样子，像小岛一样的地方。或者是直接在海岸边上，那个地方是沙土还是岩石啊？沙土啊，台风来的时候房子会不会倒啊？会倒。那他们聪明人去盖呢，还是糊涂人无知人去盖？聪明人去盖，为什么呢？不是，美国政府会赔。你知道吧？他们有法律漏洞，你那边盖了以后，如果台风来了，你可以申请 FEMA 的补助。但是还是没错，因为雨淋水冲风吹，房子打不打？房子一定打。好了，我相信今天你来聚会呢，你可能认为说，哎呀，别地方来的去听听吧，是不是？听听总对我有好处没坏处。你今天来你可惨了，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本来来的时候没什么，你就是一个老百姓，对不对？对于你不信的是什么你也搞不清楚，你今天一来呢，你大概知道你不信的是什么？哦，你突然知道你不信的是什么？那个你到底信不信？你根本没想过。那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情，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讲吗？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哎呦，你本来来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一个判断来说你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还是无知人。你今天一来，等你结束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呢，上帝哪里有办法？因为要么你是一个聪明人，要么你是一个什么无知人。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有这样两种选择呢？听见我话的人，你没来你没听见，你今天一来，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聪明人，对不对？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那什么无知人。本来你没事了，本来你可以做局外人，今天你没办法了，那你也举手了，我还不知道他说了什么，现在走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不过你很好奇，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的话？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他的房子就不会倒；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他的房子就会倒。这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登山宝训上面有几个福啊？
8个。
是8个还是9个？
8个。
9福、10福、11福、12福是什么？晓不晓？不知道。第9福就是你是一个盖房子的人。第10福就是雨淋福，第11福就是水冲福，对不对？雨淋、水冲、刮风，这是3福。你的一生，就是耶稣的话来讲， 在这件事情上最重要。不是你念的学位重要不重要，你找的工作，你生的孩子重要不重要，都重要。当然最重要，神看什么？神看你这个人的房子建的怎么样。而且他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无论你是聪明人你是无知人，他一定干什么？雨淋、水冲、风吹，哎，绝对少不了的。那什么叫做雨淋、水冲、风吹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不服侍，你不做门徒还没事，你做门徒肯定事来。但你不做门徒啊、就怎么样啊？你不去盖这个房子，你就成了一个无知的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说，什么样的人是聪明人呢？三思而后行，对不对？你想清楚了再去做，这个叫什么？聪明人。想不清楚就去做，这个叫做什么？无知人。哎哎，主耶稣讲的不一样啊。凡听见我这话想清楚了同意了明白了就去行的，是不是这么讲？不是，没有间隔的，你听见就去行，叫做什么？聪明人。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呢？哎，你去行的时候水也来了，风也来了，哎，地震也来了，但到最后你发现你的房子没倒。所以这个逻辑，这个反过来的逻辑，先请大家记在心里。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神与他不断的来往的一个人。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是一个静态的信耶稣，那没什么好信的。你说我信我不信，对你信的是什么你真的不晓得。做基督徒你必须是做门徒。做门徒是什么？就是照着他的话就去行，像个疯子一样，也没错。然后你行的时候会引动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做什么样的工啊？再讲一次啊，雨淋、水冲、风吹。哎，你说我没有被雨淋，没被水冲，没被风吹，给我来美国一生还蛮顺利的。所以哎，你需要信耶稣，你日子太好过了，这样见主不行的啊。这样你原来是什么后来还是什么，打鱼的还是打鱼，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不是？你见主之前，主要把你完完全全的改变掉。但是你必须干什么？听见他的话就去行。因为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摆在里边，然后我们才能够回头去看啊。因为这两天呢，哎，明天教会有退休会，那可能呢，这次很重要的是讲到婚姻家庭方面的事情哦。你知道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气候最恶劣？你知道吗？啊，已经有很多内行人讲，家里边，很多人就说，哎，家里边是避风港，哎，这个人没结婚是吧？家里面那个风可大了，是不是？不但刮风还地震，还有海啸，什么都来了。要不然我们弟兄怎么都老得这么快？好了，你先把这个观念摆在里边，你要晓得做基督徒是主呼召你来接受他的雨淋、水冲、风吹，但是主要你建房子。这个房子怎么建？听见他的话就去行。请问他的话到底说的是什么？哎，好了，我们先从第七章的开头来看好了啊。我们先这次是倒回去念的，因为请问你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什么？教会里面常常有人，我们都喜欢说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你去看看他开的课，哎，千篇一律，大概都是一样，怎么读经，怎么祷告，怎么奉献，怎么传福音，对不对？对，对不对？要是你能够，这个稀奇，这个。我今天对你唱歌我实在是有点害怕，你这个他弹的如果是慢的你就唱慢的，他弹的如果是快的你就唱快的，你为什么他弹的是慢的你唱快，他弹的是快你唱慢的？这个事情很稀奇。如果稀奇把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哎带领到，哎，唱歌比他还勇敢，我们认为我会的你如果也会，是不是？如果这个人每个礼拜来聚会，他很爱主，他很追求，他很读经，他每天都祷告生活，他又好好的奉献，他又服侍，他要传福音，你觉得哎，他是不是个好基督徒？什么东西少了？神打分数是用什么东西打，你知道吗？爱神这件事情是从哪一件事情上显出来的，想不想？我们看第七章的开头，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不好？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哎呦，这个你们不要，首先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复数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哦，这个翻得很好，你一看就懂 什么叫做论断人？什么论断人呢、啊？就替他打分数的意思。你像我知道现在在座的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在听我讲，他在替我打分数，对不对？头发为什么那么乱？我讲我的，你讲你的，你根本不认识我，你回家已经有话跟你太太讲了。今天那个人呢、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哎，那个叫什么？论断。那我站在上面，我看底下的人论断不论断，我也在想，我要怎么整你？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通通都是人，免得你们被谁论断呢、啊？啊，谢谢，等一下，等一下，免得你们被谁论断呢、啊？被神论断，神怎么看人？是看你怎么待人，不是看你怎么待他。你亲爱的天父叫得很甜呢、啊，信主了就是信主了，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都很好。可是上帝考试怎么考啊？他怎么考啊？他给你打的分数是你们中间彼此怎么对待。哎，我的女儿刚上大一，很高兴。哦，我们这个历史老师挺好啊，考试都是选择题。不需要写 paper。 我说有没有一点好的太离谱了。上礼拜考了第一次试，选择题归选择题啊，他不告诉你那个选择题里面到底有几个答案是对的。历史一天规定的作业是 40 pages， 他随便挑了个东西出来， sounds too good， 就跟你说。信主很简单呐、啊，但是真正考试很难，因为这个考试难在哪里？是在乎你们怎么彼此对待。为什么要来讲这个东西？因为我深信这几年从你们成立教会到现在，蛮有主的祝福。可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的实质是什么？基督徒信主就信主，为什么老要凑在一起？凑在一起麻烦多，要烧饭，小孩子吵架，是不是？哎呀，这事情可多了。一个一个人信主跟念佛一样，不是很好吗？你礼拜天来说丢点香火钱不就好了？这基督徒就是喜欢凑在一起。你要是没来，你来还没关系，你常常来，你要是没来，他还打电话给你，有没有？有，很烦，有没有？不会是吧？哎，那你差不多了。基督徒把在一起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所谓基督徒不是一个人跟着主耶稣去上山呢、啊？是干什么？是一群打鱼的人跟着主耶稣一起走，这一走那可热闹了。你知道不啦？一个东北佬跟一个老广，是不是？再加上一个新疆同胞，他们三个人一起跟主耶稣走，很热闹。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彼此，那个叫做教会。什么是教会的实质？不是这个建筑，这建筑要空掉了没关系，这个房子全倒了，教会还在不在？在。因为教会不是教堂，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叫做教会。你说这个就有点新鲜。哎哎，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什么？你跟你配偶的什么彼此的关系，那个叫做婚姻，不是你加上他就叫做婚姻，不是不是，你们彼此的关系那个是最重要的。什么叫做甜蜜家庭？就是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啊？很甜蜜嘛。你这个甜蜜之后呢，你的儿女也就干什么？甜蜜。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决定他们婚姻的实质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才是婚姻的实质。婚姻是靠你们的关系来打分数，不是这个太太多标准，先生多标准，是不是？教会是靠你们彼此的关系来打分数，不是说每个弟兄姐妹多么属灵，多么愿意奉献。我跟你讲，越是懂得啊，越是内行的弟兄啊，越干嘛？麻烦。那个北美教会很会分裂了，那吵架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大家都太爱主了，而且太懂了。都是这样子的啊，稍微有经验的人就晓得，他不爱主，他不跟你吵这事，他礼拜天来都不来了。哎，而是你们中间的关系知道不知道怎么继续去建立下去？那个是教会，那个也是神给我们打分数。但是这个关系的建立啊，其实他在这里只提出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讲到咱们老周的毛病，什么东西啊？论断。 论已经是够瞧了，还干什么？断。你有没有这样的妈？是不是？他看一眼他就知道那个人心里想的，有没有？然后没一个好事，人家讲的不管是什么，哎，他没办法照单全收，他一定说这个人不是这个意思，他一定有别的意思。这个问题啊，不但在中国人中间已经是几千年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的教会啊，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人会不会论断呢？会。已经信主受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不会论断人呢？会。那跟从主耶稣做门徒的会不会论断人呢？会。要不然主耶稣就不讲。什么事情阻碍教会往前面走？论断。照着这里来看，论断第一大问题。那他前面的警告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干什么？不要。什么叫做不要？不要跟不会啊不一样。不会是什么？不会就是不会嘛。不要呢是你会，但是你把它干什么？你把它扔了。你明明你心里面对这个人充满了论断，但是你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把我的论断干什么？给他扔了。这个很重要。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用什么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气量给你们啊！再问一次西奇，再给西奇一个机会，请问你们用什么气，你们用什么量气，哎呀这个字实在太小了，你们用什么量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气量给你们。这是谁量给你们？神，是吧？你这不可能是人，你没说我对他好他就一定对我好，你对你老板这么好，你老板为什么老是对你不好呢？你在怎么用，你用什么样的量气量给人，谁一定用什么样的量气量给你啊？神用什么样的量气量给你哦？哎呦，我说你们这个讲的好像真是一样，神真的会跟你来往，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信呢？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信耶稣不是说同意他，他得是活的。你要我信一天可以，信一次可以，信五次也许还可以，五十次天天这样信下来不简单的，必须有一个条件是吗？要不然我是白痴，要不然他就是活的，这你自己得决定一下啊。然后他就说了，显然这里讲得很清楚了，神非常非常看重我们怎么彼此对待。然后他就提了一个很出名的问题，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这个很厉害。哪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说你眼中有刺？有没有这样的？你怎么会看到一个弟兄让你看到他眼睛里面有刺？这怎么个看法？怎么个看法？哎，但是就算你眼睛这么好，你真看见了，他有没有说你看错了？没有。他说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你一定不想什么事情啊？你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良木是什么？大东西，这个叫做梁木，对吧？嘿嘿，刺是什么？小东西嘛。你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你怎么能对你的谁呀、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哦，基督徒在一起有这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我看你有个刺，你看我有个什么，也有个刺，然后我想帮你怎么样把这根刺去了、你也想帮我把这根刺去了，这是弟兄啊，弟兄，弟兄在一起是彼此挑刺，对不对？但是挑得出来挑不出来，越挑越麻烦哦。挑出个大窟窿，刺还在里面。请问那个梁木到底是什么？盲点，我们的盲点到底是什么？这里是他说你先把你的梁木去掉，你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帮弟兄眼中的刺。但是他从头到尾就没告诉我们那个梁木到底是什么。是罪吧？每个人的梁木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那就麻烦，那就更麻烦。是不是因为不一样他才讲，还是因为一样他才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梁木就是他前面所说的什么论断？什么东西叫做你的梁木？就是你的论断。论断肯定是个大梁木，为什么？因为不管人家说，人家跟你说什么，你都已经决定这个人说不怀好心，是不是？那到底什么是论断？基督徒一定问这个问题。 啊，那你别急，我们需要把这个稍微再看下去一点点，你才能够明白他到底说什么。第七节很出名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哎，请问这第七节跟第一节有没有关系？今天弟兄姐妹读圣经，基督徒读圣经，读不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怎么样，跟读日记一样，今天一块，明天一块，对不对？我如果考你说，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是在马太福音第几章？请问他前面说什么，后面说什么？你不知道，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啊，叫做圣经金句。什么是金句呢？现在满街都是那个 buy gold， 对不对？那个牌子，什么是金的？就是单独拿出来还很贵的那个，就是哎，我们专门背这个东西。可是，请问你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这句话跟前面有没有关系？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哎呦，还有个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先给西奇一个提示，请问你们祈求是谁给你开门？神给你开门，叩门谁给你开门？你太太不给你开门，这么可怜啊！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爸爸？有没有人求鱼，反给他蛇呢？有没有这样的爸爸？有没有？因为广东人就是蛇比较补还是鱼比较补啊？蛇比较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哎，读到这里你说哇，这段讲的真好。哎，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后面还一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哎呦，这句话又从哪来了？这句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你要做主的门徒呢，主耶稣的话就不能剪开来听，你一定要把它连起来。为什么这句话摆在这里？我们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个叫做 golden rule。哎，但我们每个人待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里其实他在说的是什么？我不再考西奇了啊。这里在说的，如果你把从第一节一直连到这个地方，他的意思其实是说，神怎么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待人；你怎么待你的儿子，你就应该怎么待人。什么叫做不论断？请问你，他在那边举的几个例子，祈求是不是论断？叩门是不是论断？寻找是不是论断？什么是论断？这个人为什么要叩门？那个叫做论断。为什么要求？你看这个人没出息，平常不求，有需要就求，那个叫什么？论断，对不对？神怎么待人？寻找就寻见。那为什么寻找？有想，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有需要，可不可以？可以。谁说不可以？神说不可以还是人说不可以？会论断你的弟兄都说不可以，对不对？不可以这样信主。哎，你不要求好处，不要为了交女朋友到教会来。这个人，你自己结婚了是不是？我要是儿子没信主又找不到女朋友，我第一个告诉他什么？去教会。你去教会找女朋友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好的？那你不在教会找，你到哪儿去找？对不对？你们好像不同意这个事情。哇，这边单身的都是男孩，怪不得。没这么多还没出嫁的姐妹是吧？祈求、寻找、叩门，孩子为什么求饼？为什么求鱼？神论断不论断我们？不论断，他不带这个东西在里边。什么叫做论断？哎，我看他求，哎，来教会固然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动机不纯，这个叫什么？论断。哎，这个人奉献固然奉献的蛮多啊，但是那个通通叫做什么？神怎么待我，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让教会再往前面走？什么东西会妨碍教会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彼此眼中都带的那个什么论断的挡箭牌。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太聪明了啊！ 这其实不要论断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这里他跟我们讲的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整个信主做门徒是在乎神跟我们有一个活生生的来往，而且这个来往呢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虽然我们在好像开玩笑讲了雨淋水冲风吹，但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要用雨淋我们？不是，他只是要让我们经过锻炼之后能够更成熟更长大。哎，什么事情让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开始断绝了？因为他心里面开始充满了论断，他太有知识了，基督徒长得太大了，我们懂得太多了，这个是大家要小心的。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已经看过太多的教会，不管是当年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是后来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本来很好啊，到后来呢，出了很多的问题，走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人说，最重要是传福音，其实不是。主耶稣怎么讲？众人看见你们什么？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不是因为你烧饭，而是因为烧饭里面有彼此相爱。不是因为你信耶稣，你怎么努力的去讲？不不不，他就是看你们什么？彼此相爱容易还是彼此容易啊？我有两个女儿，我这大女儿啊，特别喜欢小孩子，就是对谁不好？
对她妹妹不好。
别的小孩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都叫做 Q， 他妹妹这样的就叫什么？讨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彼此不是他选的，你知道吗？你谁在教会里面不是你选？你能够到这个教会来不跟着西奇唱歌吗？难呐、啊、难呐、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欣赏，你这个人这么不会唱歌还敢唱歌，对不对？那就可爱了，那就可爱了。我在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有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真实的例子，有个弟兄啊，他每次来他就去教会，他去教会他就打瞌睡，而他坐前排，所以很多人都嫌他。哎，有一个传道他都不想，哎，你看我们弟兄这么累还来聚会，对不对？你干什么？你常常这样子是吧？那个彼此彼此啊，你说，每一个民族的人啊，当他开始碰到福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在里面。如果整群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个民族性就会得到更新。你现在看见，哎，你说老美蛮好的，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老美蛮好是吧？哎，老美觉得中国人都蛮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觉得中国人不好？因为你不论断这个老美，老美也不论断我们。可是老美碰见老美，老中碰见老中，老黑碰见老黑，除了投票给奥巴马之外的，他们论断不论断？中国人尤其有一件事情需要被恢复，需要被医治的是什么？你们不要论断人，我们彼此那个论断的心太强了，不管人家说什么，你总是往最坏的方向去想，对吧？我刚才要说还有很多的原因让你要慢慢学会不要去论断。你讲一个很简单的，在座比较年长的，你就在这个城里面，其他新来的年轻的夫妇他们家庭到问题，你要不要去？你要去帮忙，你去帮忙了以后怎么样？我劝你一定要听几边的故事啊，
两边的故事。
你要是只听一边的故事，无论你再聪明再坚强，你肯定被那边抓走，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什么真实的故事啊，血淋淋的故事，很可怜啊，是不是？他哪里会撒谎啊？你要是光听一边，你就想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啊，我们不知道我们JJ原来是这个样子。你一定要听两边，你听到第二边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说啊，天下还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怎么一只猫，这个人说是黑，那个人说是白的，奇怪啊！你去看多了，你才晓得啊。尤其还没给你介绍一个角色，叫做撒旦，认不认识他？他你大老板，你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个撒旦特别会在教会中煽风点火。撒旦在教会里面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哪一方面的工作啊？真理的工作吗？彼此的工作，他就有办法让你在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猜忌， 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是和我太太一起受洗的，但是有一天呢，她就突然不理她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她谈谈谈谈了半天，她终于说了，有一天我们在那个聚会地方上楼的时候，你看我的时候那个眼神不对。这种事情其实很平常，但是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耕耘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绝对不可以从这个目标里面偏掉，就是对于彼此。我们说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是对谁长存的？我们彼此中间一定要长存这个东西。夫妻把爱拿掉还可不可以过日子？可以，要不然大家的婚姻哪里还过得下来，对不对？把望拿掉了，哎，没有盼望也是一种盼望，我就等我孩子长大，等我孩子念大学，对不对？然后我就搬出去，那个叫做盼望，对不对？可是有什么东西拿掉你就不能过日子了？信拿掉，信拿掉就不行。无论你说什么，你丈夫不信；无论你太太说什么，你就是心里面还是怀疑他，没有办法过日子。你要是不爱他，你就不会在乎了。可是什么东西拿掉就不行了。你不要以为基督徒的信是对着神的信，基督徒的信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生在一窝里的小猪。那个中国人写这个家就是什么，一个宝盖加一窝小猪。你看个象形文很有意思，一个房子里面有个大人拖个小孩，那个叫做家。你被弄在一起了，你没办法了。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信心，你说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有没有这个信心？有就要认账认到底哦。摆在一起就要干什么？就不要干什么？不要论断。哎，你要去劝架，或者你要去找一个弟兄，你觉得他得罪你了，然后你要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那你如果愿意这样做已经很不简单，中国人一般不做的，他就肯定这么回事。哎，我以前也跟你大概说过这个事儿，你发现这是我的口头禅了，因为讲到讲多了之后啊，你就老认为你讲的东西别人听过，所以你就老是讲说我大概说过，我就是大概说过这事儿。最糟糕的太太是什么？糟什么太太？姐妹，最糟糕的太太是什么？先生回家来受老板的气，讲了一些很不该讲的话，他太太干什么？跟他一鼻孔出气。那你这个配偶就没有尽到那个责任，对不对？你看他可怜嘛，你烧碗稀饭给他，烧碗粥给他吃也就算，但你总要劝劝他，不要这样。你当初这么喜欢你的老板，这么崇拜他，对不对？现在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他还没得救嘞，对不对？你心里面不能对他这么不舒服，你心里面对他这么不舒服，他不会信你要传的耶稣的。哎，为什么要把你交给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有毛病，好不好？哎，可是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他就其实他欺负你，他心里知道不知道？知道的。但是你这个做太太的一定要冷静，你不要先生受委屈，太太受委屈，你就跟着去转，那最没意思。然后呢？还有呢？你这个。嘿嘿，我讲到哪里去？我一下讲把自己都讲忘掉了。你不能够论断，假如有个弟兄得罪你，你说我要去找他讲讲，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就弟兄姐妹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主耶稣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有的事情你可以照自己的判断去做，有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是绝对不可以从这个原则上偏离的。我们常常有人讲说十一奉献，其实你在新约里面找不太到这个例子。什么事情很清楚啊？如果有弟兄惹了你了，你对他心里不高兴，你该怎么办？清楚不清楚？第一步是什么？趁没有人的时候，你不要找个有人的时候，尤其不要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你就开始来了，不要，找了没有人的时候，你去跟他说，好好的跟他说他哪里得罪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他不听，我再找个地方去，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再不听，我告诉教会。你说这真的肯定没好下场。你不要忘记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啊，你去办的时候你就会晓得了。因为你在去找他之前，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先生不记得，或者你太太不记得，你们要去辅导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你会他说，你有没有说这个话？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他跟你说没有，你怎么办？你是信他呢还是不信他？ 你如果还没去之前你就说他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信，那你就别去了。这个就是老中，这个就是中国基督徒根深蒂固的矛盾。你有没有一个本事，如果西岐得罪了我，但他这个弟兄要得罪人不容易，因为他得罪人他不知道他得罪了对吧，他唱乱七八糟，觉得自己唱得很好他得罪了我就跟他讲，但是我已经决定他不管怎么讲我不信，那你不要去了。你要去跟人家谈，他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有没有这个本事？没有是吧，靠得住你非要有，要不然教会一定要出问题要不然你的婚姻一定要出问题，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且你要接受弟兄姐妹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要造就他，你要帮助他，你第一个不要论断他，他明明眼中有刺，可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论断的羊毛给他丢掉，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关系的，这个叫什么，叩门的就干什么，给他开门。为什么要叩门？在美国叩门不能给人家开门了对不对，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在纽奥良那边一个见证，一个牧师，他们是台湾人的教会，他们叫做台福教会，可是他们现在把这个台福的定义改了，就是台湾人跟福州人的教会啊，这我还挺新鲜，为什么是台湾人跟福州人的教会，有福州的人进来开馆子，开馆子他们就大家去帮他，那个时候有 Katrina 什么这个那个，他们家去帮，帮到这一家人呢都信主了啊，有越来越多的福州人来。但你说这个，哎呀，你帮人家做生意很难的，你不能知道太多，你知道太多你就没力气了。你要这样帮人，你一定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什么？不要论断他，不要看不起他，就着他所需要的加倍的给他。你用什么气量给人，神就用什么气量给你，这是一定的。这个是教会成长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诀窍。你要看准了，无论什么情况，我绝对不愿意牺牲我对 JJ 的信任对不对？如果他讲了什么话让我很不高兴，那我就去问他，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还能不能再想说他是那个意思？不行，你如果再这样想的话你就是什么真的。而且你说这样还了得吗？哎，这是在弟兄里，的确主耶稣底下还有话，他说什么，中间还有一句话，他说啊，你别做得太过头了，叫做什么，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用。这句话为什么插在中间，显然是在于这个不要论断的事情上是有讲究的，别做过头了。那什么叫做做过头了呢？哎呦，哪个弟兄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圣物，什么叫做珍珠的？什么叫猪，什么叫狗？属猪的举人不少。什么叫猪，什么叫狗？是动物吗？还是人？显然是人。哎，基督徒要爱人，怎么把人家叫猪叫狗？那你说我把他叫狗，我有没有在论断他？那不是论断他是什么呢？前面他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后面就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不要把珍珠丢给猪，这咋回事？我很多基督徒读了很多年了，没办法好好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个要讲清楚啊，因为你他是有原则的，这个不论断到什么地步，不论断跟不判断有没有关系？这两件事情怎么分？哎，今天教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有什么情况，就会有人站起来，有个金字招牌出来，我们要有爱心。你这样就是论断人，好，那大家讨论不下去了。要注意了，要注意了，论断跟判断不一样。在这个以前啊，当然我没时间去念了，主耶稣讲了啊，要逼迫你们的，是不是？人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要干什么？高兴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请问这个算不算论断？人家逼迫你们，你们不知道他是逼迫、有人要你同他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有人要抢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然后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逼迫你的为他祷告。这里面有没有判断或者有没有论断在里面？ 有没有？都有哎，都有哎。因为那个人是什么恶人，他是打你脸的，你不要这个都不知道，你以为是蚊子是自己打的，不是不是，他打你脸，他是个恶人，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但你还要跟他走，要。这个叫做不论断。他为什么是恶人？因为你怜悯他，你知道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是不是？这上帝呀、啊，有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判断在里面？有啊，哎，这是好人，那个是歹人，神知道不知道？知道，你算好人，算歹人，我算歹人，大家都是什么？都是歹人，但是歹人对歹人干什么？不要论断，这样是越听越糊涂，还是越听越清楚？这样子好了，这个题目比较深一点啊，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跟他慢慢再讨论。我只要举几个例子给大家，他的可能比较清楚了。总之，这个猪狗啊，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在那些什么恶人啊、逼迫你们的人啊、毁谤你们的人，肯定是在那一类的里面，对不对？肯定是在那一类的里面。那什么东西不要丢给他们？你能举得出例子来吗？我这样问一个问题，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主耶稣有哪一些事情不做在别人面前？请问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为什么只带了三个门徒去？他为什么不带犹大去呢？他为什么不多请几个法老文士、法利赛人来呢？请问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他为什么跟门徒守？他不去把几个以色列的长老也请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说：“父啊，求你按照你的旨意行，倘若可行，这杯求你挪开来，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这是什么？这不单是珍珠啊，这更是圣物。但是他有没有把这个话，有没有在最后比拉多要钉他十字架，他有没有跪下来说：“父啊，倘若可行，这杯求你挪开来。”什么是他跟神之间的？什么是神借着他和百姓之间的？钉他十字架，他不是说父啊，求你把这杯挪开，他说什么？父啊，赦免。如果这个秩序反了，那就好看了，那就完了。他不是私下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这个事情从开头就是为了赦免，为了百姓的缘故。当这件事情成了的时候，他需要在父面前求，因为他有一个儿子的职分。不过他跟父神在办交涉的时候，他伤心的时候，他落泪的时候，老百姓看不见了，对不对？好多好多的事情，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会明白，到底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我们又怎么样对待不信的人，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有什么事情呢是我宁死不说的，有什么事情是我的珍珠，有什么事情是我的圣物。当然我们现在中文这样一翻你可能就听不懂了，中国人所说的圣物就是你小时候去那庙里面不能摸的那个东西，对不对？除了孙中山之外，谁进了庙就把那个东西砸了，没人这样搞。所谓圣物就是说比你还圣的东西叫做圣物，圣经的圣物不是这样，圣经的圣物叫做使人成圣之物，是为了你而有，当你摸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成圣。什么叫做成圣？你在神的面前一切的问题得以解决。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可能你要是还没信主的话，你听的可能有点啊头昏脑胀、头晕脑胀啊，但是没关系，至少我希望你有一个印象，所谓做基督徒，所谓信耶稣啊，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啊，得早早开始。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可是直到你跟随他，他不跟你讲话，你光听到的弟兄姐妹啊再给你传达传达传达，你碰不到耶稣。当你决定说你把耶稣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你说主耶稣啊，我接受你，我来跟从你，我要做你的门徒的时候，他才会开始跟你有一个所谓的 personal， 一个人个人的隐秘性的来往啊。但是从这里出去立刻门徒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什么？聪明人，一种叫做无知人。最后我们看一句圣经好不好？看雅各书，要是弟兄姐妹能够找的话找一找，在雅各书的什么地方啊，他讲说，哎，不但要听到还要行道。 因为你如果听到不行道，好像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找谁来背这段？只是你们要听到。OK， 等一下，我忘了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跟你不要论断人有什么不一样？个体户和这个集体。我跟你讲，我自己带的弟兄姐妹啊，我服侍主办30来年啊，几乎一成不变。尤其是我讲这话，你不要生气啊。尤其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为，什么行为呢？就如果有一个人中间跟我有问题的话，他不来跟我讲，他能问题积啊积啊积啊，谢谢，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会干什么？他会找好几个弟兄来开个会。把这问题都定了案了，都讲好了，然后要求我提出解释。知道我是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跟文革了，他都搞了几次之后，我就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在中国搞起来的，就是这样。你不要论断人呐，就是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个这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还严重，知道吗？教会里面有一个准则。我有一次有个姐妹来找我，我知道她怎么回事，我猜出来她是怎么回事。她来找我，她说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谈。我说好。她说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跟她的她自己的妹妹中间的一个事情。我说你等一下，你要是你要跟我讲，我就要直接去找那个弟兄。你要是不要我去找那个弟兄呢，你就不要跟我讲，对不对？公平不公平？公平。你如果要传一个别人的闲话给西奇，那西奇必须要说了。哎，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问题，那你就去找他。你跟我讲，我也去找他了。那我就找他，第三者去找他就麻烦了。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你觉得男人眼神不对了啊，不接你电话了，语气不好了，这样做实在是太岂有此理了。拜托拜托，圣经话有一句话说，不要含怒到什么时候啊？日落，现在夏令时间，日落很晚，你就去找他，就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十之八九你会恍然大悟。你千万不要你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自己如何如何，或者他什么什么意思，然后你们几个弟兄说，哇，这个问题严重，然后大家开会要怎么办？拜托拜托，这个事情我实在经过的有点太多，有点怕怕怕怕。OK， 不要这样彼此对待啊！不要这样彼此对待。好，最后最后最后最后，雅各书，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圣经啊，很多人就说圣经里面是重男轻女，其实圣经不是重男轻女，是圣经是重男疼女。为什么呢？凡是这种很凶的话，他都是说什么弟兄们，他就不太说姐妹们，对不对？
对
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快快的说里面包含了一大堆的论断，论断的背后都是你在不高兴。好，我们先跳到底下一段啊，22节，只是你们要干什么？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哦，好好好好好，听到不行道。今天大家听见了什么？你当然没听清楚，但是弟兄姐妹应该听得比较清楚。你听到主的话，你要是去行，你就是个什么聪明人；你要是不去行，你就是什么无知人。但一个人不行有很多的原因 啊，有很多的原因。我有一个小侄女，这个小侄女很有意思，她大概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给她功课，她去房子里坐坐坐，让她出来，在上面写了三个字就预备缴卷。你知道哪三个字吗？要不要猜猜看？我去台湾看过这个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就是老蒋当初把这个故宫很多好东西都弄来，但是故宫博物院顶上啊，它有一个清朝皇帝的这个臣子上的奏折，写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然后这个皇帝在最后面就打一个勾，也签了三个字，什么？要不要了？知道了，知道了。那我这个小侄女比这个清朝皇帝还厉害， 这个老师给他的功课，他进去琢磨了半天，出来他只写了三个英文字 ：X too hard。就预备教，你不要笑他哦。请问你读过东山宝训没有？要爱你的仇敌，逼迫你来为他祷告。你说什么 ？X too hard。It's impossible。 神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带着百姓上山，最重要的一段话，两千年以前讲的，经过两千年原模原样终于传到你的耳朵里边了。你说什么 ？It's too hard。 你这不是侮辱老师是什么？你还说你信耶稣，你是做他们的，不能这样子。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一个人听到没有行道，他为什么？他忘了，他忘了什么？他忘了所听得到吗？听到是要听到什么？听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你说要爱你的仇敌，逼迫你要为他祷告，你说我行不来，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本来的面目是什么？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神怎么样饶恕你，你就要怎么样彼此饶恕。你肯不肯饶恕人？不肯。你对于一切的事情你说太难就没事儿。你看见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神把你救了就是为了要把他的生命透着你，借着你活出来。但你的话是什么？不行，我做不来，所以我不做。哎，有没有一个人他说因为功课太难所以我不做，到最后他就考满分，有没有讲？你不做也有分数啊，不做是几分啊？零分，零分，零分。很多基督徒拿零分，为什么？听见他不去行，他觉得很有理由，他觉得我想不通这个道理，他觉得我做不来。其实你听错了，听到是要你看见什么？看见谁啊？自己的本来面目。你要详细查看这些话，你会发现说自己离神为我们所立的标准，神救我们所设立的目的还差得多远，你就会开始干什么？盖房子，而且大家一起盖啊！我深信教会走到现在，从你们开始到现在是几年了？
两年，
差不多了。水冲风吹就差不多来了啊！要撞这个房屋，请问这个房屋的实体是什么？记不记得？教会就是什么？彼此。仇敌真正的攻击是攻击你们彼此的关系。你不要以为教会最大的问题什么异端啊，什么这个在知识分子中间其实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攻击我们彼此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爱主，就分道扬镳嘛，那个是仇敌要做的。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还在哪里？主耶稣跟彼得讲，他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哎，这话有意思。撒旦要得着你们，你说要神得着。人本来是属于撒旦，但现在撒旦要得着你们，他怎么得着你们呢？像人甩麦子。甩麦子怎么回事啊？啊？但主耶稣讲，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他不是说你不会跌倒，不会犯错，你到最后只剩下一点点你的信心而已。但是请问甩麦子把什么东西甩掉了？麦子与麦子中间的关系给你甩掉了。神甩我们是把我们的杂质除掉，撒旦甩我们是把我们的关系甩掉，那个东西让这个世界容不下。好了，我今天只能够很乱七八糟的讲到这里，这也可以算是我心里的负担啊，也可以算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要注意，神要看的不是人数，甚至不是真理，甚至不是奉献，也不是你对于圣经知识知道了多少，神看的是什么？彼此与彼此的关系，那个是教会的实质，那个也是婚姻夫妻的实质。但那些东西我们可能要等到明天以后再去讲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你也把我的弟兄姐妹赐给我，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能够在这个城，能够在一起寻求你，这件事情其实偶然的，是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是你让我们彼此称弟兄姐妹，我们也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因为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就使得这世上一切有能的、掌权的，以及中国历史上种种黑暗的疤痕，都在你的爱中间被除去了。 是因为我们被你所改变，被你所接纳，就我们能够彼此不再论断，不再讨厌，不再有任何的问题，而是手牵着手一起走天路。所以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你不但借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同胞，改变我们所爱的家园，更借着你要做的事情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一步一步越能够融合在一起，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无论从婚姻、从家庭、从教会里面。主啊，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最宝贵的事情，不单是主耶稣，而且是你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众人要看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一起活在你的爱里面，一起跟随你，这样他们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也会有一个羡慕的心来和我们一同走天路。我们也为在座凡是还不认识主的朋友们祷告，主求你开他们的心，不要让人话语的琐碎呢打散了他们心里对你的寻求。求你真的照着你圣洁的应许，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给他敞开。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
Amen.